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们常常史弟兄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他都会分享一件事，就是我们来到神的教会，那波饼聚会是很重要的。那常常听到弟兄这样讲，就是主在这里请我们客，那我们真的要赴这个宴席，在地上的时候就学习赴这样的宴席，那有一天在天上的时候我们赴主的宴，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唱主的新歌，在那时候我们可以高声的歌唱。所以真的是早上真的是属主的儿女，我们就是花时间来参加波饼聚会。如果你已经受浸归入主的名下，那这样一个聚会呢是我们不可少的。有一些教会呢，那他们就是一年只有两次，只在复活节跟圣诞节的时候有波饼，有这个圣餐。有的教会呢一个月一次，那他们就是在这一个月这一次里面有波饼。那我们教会呢是每个礼拜我们都有这样波饼的聚会，这是一个十分美好的聚会。所以神的儿女一定要把握时间，那我们在地上我们参加这样的聚会，有一天我们在天上我们也能够赴这样的美好的宴席。那当我们刚刚唱到这首诗歌，特别讲到就是在第二节的时候，他这里说到历世历代所藏的奥秘，今借信心可知悉，荣耀盼望基督居中，应当无时不歌颂。在第三节的时候特别讲到天然的景物都有引针，麦种死了籽立生，真木皆在箭树上面，小则换大苦换甜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天然人的一个光景。当主呢按着他的死把我们呢救回的时候，我们这样的一个人呢好像是那样一个生命好又长了出来。那主呢落在土里面死了，结出许多的籽粒来。今天我们好像被结出来的籽粒，有一天我们也要死，那换出许多的生命。所以呢真木皆在箭树上面。所以当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们都是一个卑贱的生命，可是呢主却把他这宝贵的生命接在我们的身上，叫我们这个生命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命。他这里说到小则换大苦换甜，今天人都有赌性，如果一个爱赌博的人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，他一定把所有的赌注都放在上面。可是今天我们看到主的救恩也是这样，如果我们明白神的救恩，我们人那么微小，可是换来一个那么宝贵的生命，我们一定放上一切为主而用。那今年特会的时候史弟兄特别讲到我们做一个得胜者。什么是得胜者呢？得胜者就是一个正常基督徒的生活。这一句话一直在我的里面，我就很印象很深刻。什么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？该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，该读经的时候我们读经，该聚会的时候我们聚会，这样呢我们的生活就会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平日的灵修生活，弟兄姊妹不要少，常常与主亲近，早晨起来的时候就与主亲近，那借着祷告灵修与神有美好的交通，我相信我们的生命就一直在那里长大。我们周三也有祷告的聚会，周五也有读经的聚会，也就是说我们在该祷告的时候我们都来祷告。我希望有一天我们祷告的聚会就是那么多人，全部的教会，全部的教会弟兄姊妹都来祷告。有一天我们读经的生活，周五读经的聚会就是这样，那么多的弟兄姊妹都来读经。真的我们的腿不要软，我们的手不要酸，那一起来祷告，一起来读经，那脱离一个软弱的光景。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复兴。什么是复兴？也就是正常的我们接受主的浇灌，正常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成长，那好好的祷告，好好的读经，各样的聚会我们好好的参加，我相信神一定会祝福我们的教会。啊，早晨呢在这里呢要跟弟兄姊妹分享因信主今使我再活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翻开周报哈，我们翻开周报，我们把这两处的经文先来读一次。我们先来读路加福音第七章十一节到十七节，路加福音第七章十一节到十七节，那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。过了不多时，耶稣往一座城去，这城名叫拿因，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。寡妇送殡，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她，对她说不要哭。于是前进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， 耶稣说，少年人，我吩咐你起来。那使人就起坐并且说话，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。众人都惊奇，归荣耀与神，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。又说神眷顾他的百姓，他这事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地方。我们再来读一处的经文，在路加福音第八章40节，我们先读前面的两节哈。那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回来的时候，众人迎接他。第八章哈，40节开始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稣回来的时候，众人迎接他，因为他们都等候他。有一个管会堂的，名叫雅鲁，来伏在耶稣脚前，求耶稣到他的家里去，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，约有12岁，快要死了。耶稣去的时候，那在这里呢，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耶稣要去他家的时候，那来了一个妇人，那患了血漏症，中间就有一个打岔。那我们在读哈，从还说话的时候开始读起。Eden， 你可不可以把我跳到那个还说话的时候？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。还说话的时候，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，你的女儿死了，不要劳动夫子。耶稣听见就对他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你的女儿就必得救。耶稣到了他的家，除了彼得、约翰、雅各和女儿的父母，不许别人同他进去。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。耶稣说，不要哭，她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他们都晓得女儿已经死了，就嗤笑耶稣。耶稣拉着她的手呼叫说，女儿起来吧，她的灵魂便回来。她就立刻起来了，吩咐给她东西吃。她的父母惊奇得很。耶稣吩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。所以早上这两处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当死亡发生的时候，当这个死亡遇见主，却变成一个复活的光景。所以早晨在弟兄姊妹中间一起来交通，因信主今使我再活，因信主今使我再活，让我们思想到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。为什么他要来地上工作呢？我们借着路加福音第四章，那18节到19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处的经文。那在荧幕上有，我们看荧幕或是你就听我来读。主的灵降在我身上，因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那这是有一次呢，主耶稣进了圣殿里面，那他就把圣经打开来，他翻到这一处的时候，就在圣殿里面就讲到，就说主的灵降临在他的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主。所以呢，主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主报告那个被掳的可以得释放，瞎眼的呢可以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可以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的人的喜年。实际上呢，这一段的经文出现在以赛亚书第61章，以赛亚书第61章第1节到第3节，那我读给各位来听。这里说到，主耶和华的灵降临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叫我传信息给谦卑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年，使我们神报仇的日子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，赐华冠给锡安悲哀的人，代替灰尘，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，使他们称为公义树，是耶和华所栽的，叫他得荣耀。所以呢，这两处的经文呢，我就有一些的字呢，我用红颜色呢把它标志出来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，他所做的呢，就是在那里首先要把这个美好的福音传给我们。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们就是来领受这美好的信息，美好的福音，来认识主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。那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讲了，他来到世上， 他来报告什么事情呢？他要让被掳的得到释放，瞎眼的能够得看见，受压制的能够得到自由，医好那些伤心的人，能够呢让那些谦卑的人能够得到福音。好，那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到今天主耶稣做工在我们中间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哪一样是你的经历，哪一样是你的经历。你今天是因为你贫穷了，所以呢你来认识这个福音，有福音传给贫穷的人。今天呢是因为你在神的面前你立志做一个谦卑的人，所以呢这个福音呢传给你了。那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的经历。另外一个呢就讲到，就是说伤心的人，你今天是不是一个伤心的人？你接触到这样福音的时候，是你正在伤心的时候吗？那这里说了，主耶稣要医治你，这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。这里又说到，你是那个被捆绑的吗？当我们认识主之后，我们会发现主呢，主的福音叫我们得释放。你是那瞎眼的吗？你认识主的时候，你的眼睛正是瞎眼的状况吗？当我们认识主之后，你发现主开启我们心里的眼睛，叫我们心里的眼睛能够看见。我们是认识主的时候，我们是在那个受压制的光景里面吗？我们是有人欺负我们，我们没有办法得到解脱的时候吗？弟兄姊妹，主耶稣来到地上是那让那个受压制的能够得到自由。今天我们认识主的时候，可能都不是前面的光景，我们认识主是因为原来有那么一位神爱我们。我们认识主是因为我们先认识到神的爱，我们体会到那个爱是那么的温暖，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感谢赞美主。今天呢，我们碰到仇敌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原来是神把我们击退着仇敌，所以呢在那样的一个日子里面，我们知道神爱我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认识神，每一个人的光景都不一样。有时候我们碰到的是神的爱，我们有时候碰到的是神的医治，我们有时候碰到神的释放。可是不管怎么样，这一切的事让我们认识主的时候，好像我们这个人就怎么样，再一次活过来，再一次活过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过去的光景实在非常不好，可是在我们遇见主之后，我们发现我们的光景跟前面完全不一样，我们这个人好像又活起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主在地上最大的工作就是使人复活。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最大的工作就是叫你叫我能够复活，有一个永远的生命，永永远远的生命。所以呢，在路加福音啊，在路加福音记载了四次关于复活的事情啊，四次关于复活的事情。那刚刚我们念的第一段的经文呢，那只有独独在路加福音有记载，就是在拿因城主耶稣使这个寡妇的儿子复活。那第二处呢，路加呢他记载了在加百农，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第二段的经文，讲到他使管会堂的女儿复活。这一段的经文呢，在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，这个路加这三处的福音书都有记载。所以呢，这一处的这一个奇迹呢，大部分的人都知道。再来讲到伯大尼使拉撒路复活这样一件事情，只有路加福音跟约翰福音有记载。也就是说，拉撒路复活这件事情呢，路加也没有忘记。那虽然记载在约翰福音，可是呢在路加福音也有记载。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四个福音都有记载的，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复活升天这件事，在各个他主耶稣基督复活了升天这件复活的事情，那在路加福音也记载。所以呢，关于复活这一件事情，路加记得特别的详细，有一次，有第二次，第三次。那如果人还不信，主耶稣在地上做了三次的复活的工作，使人复活的工作，如果地上的人亲眼看见了还不相信我们的主能够使人复活的话，何等的可惜。最后呢，他以他自己的复活让世人能够知道他就是复活的主的时候，如果我们还不信，何等的可惜。所以今天早上的时候，我们拿两处的经文做一个对照，我们先看拿因城跟加百农这两件事，就是让寡妇的独生儿子复活，让管会堂的独生女儿复活这样一件事情，我们对照的来看。那剩下两个复活的是拉撒路复活跟主耶稣复活这件事情。弟兄姊妹，你们有时间的时候回到家里好好看路加福音，这两处的经文也可以做一个对照来看，那我们就可以知道真的复活这件事何等的奇妙。 所以我们今天所交通的是在这个拿因城跟加百农这两地之间的事情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主耶稣吩咐死人复活，主耶稣在这两处的经文里面都是用说话的方式，就叫一个死人可以从死复活。所以我们的主只要吩咐一件事情就会发生。这个复活的事，这两个复活的事件，从这两个相聚，其实 St. Gabriel 呢，不，从 St. Gabriel 到 Pomona 的距离不到，只有25迈。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复活这么大一个新闻发生的时候，其实人走一天的路程应该就可以传到 Pomona 去，对不对？我们走一天的路就可以到 Pomona。 所以主耶稣让一个死人复活这么大的新闻，就算当时没有网路，今天一个人快跑的话，一直跑到那边的话，我相信加百农那个城里面也能够听得到复活这一件事情。耶稣说呢，主耶稣今天做一个工作在拿因城，有人跑过去之后知道主耶稣做这样一件事情，所以主耶稣又到那一个城的时候，我相信很多人呢也是在那里期待着主耶稣在那里能够做复活的事。所以呢，当主耶稣到了加百农，这管会堂的呢就来求主耶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女儿怎么样，快要死了。刚刚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，他的女儿快要死了，所以他也来求主耶稣去医治他。可是我们读到就是说，在半路的时候他的女儿就死了。从古至今呢，我们常常看到许多的工作，我们不来到主的面前求的时候，好像事情就这么发生下去。可是呢，当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求的时候，我们认识他是谁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求。我们来到他面前求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能够经历到主的作为。好，经历到主的作为。所以呢，当我们经历到主的作为的时候，那个经历呢就一件一件一件的下去。所以我们一认识主的人，一个相信基督的人，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我们一定要认识一个事实。这个事实是什么呢？这个事实就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今天已经来到地上，不但来到地上，而且呢复活升天，今天坐在那个高高的宝座上。不但如此，我们呢信心相信，当他道成肉身在这个地上工作的时候，所做的一切也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我们今天相信什么？我们今天相信耶稣基督是主，耶稣基督是主，他把那个复活的生命愿意放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呢，他来到地上传报这么美好的消息的时候，今天我们认识主的人，我们也是在这里传报这个美好的消息。所以呢，当我们信心呢在那里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我们生活的经历就一件事两件事三件事坐在那里。所以我们这一生有说不完的故事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，当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一生有说不完的故事，刚开始的、新鲜的、刚刚发生的，这个都是主非常奇妙的作为。可能前一秒钟你还在忧愁的里面，可是你说主啊，我愿意相信你，就发现第二秒的时候呢，你已经经历到那个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那个喜乐的生活。所以呢，主做工就是这样。今天我们要得到这个医治的关键，就在那一个信心上面。今天如果我们愿意把信心摆在那里的时候，很多奇妙的事情都要发生。所以我们从这两处的经文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处的经文呢，前面我们看路加福音的时候，其实呢在这两处的神迹之前，前面都有一个医治的经历在带领着。也就是说呢，事实是什么呢？我们先认识事实呢，是耶稣是主，耶稣是主。所以呢，我们有一个信心的思想，也是在圣经路加福音啊，在第一段经文之前呢，他特别记载有一个百夫长，他有一个信心的思想，因为他的仆人，他所爱的仆人也要死了，所以呢，他就去求耶稣。所以呢，当他去求耶稣的时候，那他就跟耶稣说：“今天你要到我的家里，我不敢，因为呢，我是一个带兵的人，我百夫长。”我下面有很多的人，我今天只要吩咐他们去，你去做这件事，他们就乖乖的去做这件事。我吩咐那个人去，你去做什么，他就听我的话。他就跟主耶稣讲说，今天你不用到我的家里面，今天你只要说话，在这里说你愿意医治我的仆人，那我的仆人在家里就能够得着医治。因着他有一个信心的思想，所以呢，他的话语呢是一个信心的什么言语。所以呢，借着这样一件事情发生了一个超越空间的医治。 所以主的医治呢就临到这个百夫长家里的仆人。所以呢百夫长回到家的时候，他的仆人就在主耶稣说话的那个时候怎么样得着了医治。所以我们发现主耶稣复活的工作之前有一个医治在那里，可是呢复活之后呢，主耶稣基督做了一件事情，他的这个福音呢就怎么样传遍，他传遍，这个充满了一个成就。也就是说主耶稣工作，他使人得到释放，使忧伤的人得到喜乐，这么一切的事，使有病的人得医治，使瞎眼的人得看见，使耳朵聋的人能够听见，这些都做完了。而且呢还让人看到只要你有信心就能够得医治，还让人看到我是复活的主，主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，在他的里面有生命，所以他能够叫人复活。所以呢在这一个段经文结束之后，主耶稣呢就呼召人来跟从他，说你们来跟从我。今天主做了那么多的复活的工作在我们中间的时候，我们还不来跟从他，我们还要跟谁主呢？所以到了第二段的经文，我们看到事实是什么呢？事实是耶稣是主。所以呢有一个信心的思想，也就是说带出一个信心的行动。刚刚我们读经的时候读到一段，我刚开始的时候读到一段的时候，其实呢突然打岔，有一个患血漏的人就来接近耶稣，希望耶稣也能够医治他，因为他有一个思想，只有主耶稣可以。所以呢因着他的思想带出一个信心的行动，他说我只要摸主耶稣衣服上的穗子，那就能够得着医治。他没有告诉任何人，没有任何人在那个一个现场的时候知道这件事，可是这一个妇人呢只是偷偷的去摸了主耶稣的衣裳的穗子，一下突然间主的能力就充满在他的身上，所以12年的血漏症这个时候呢就停止了。这个妇人因着他有一个信心的思想，所以带出一个信心的行动，这里呢发生一件事，就是能力进入医治他的身体，能力进入医治他的身体。那就觉得非常的奇妙，当这一个医治的工作完成之后，又发生一件复活的事。也就是说当有人告诉管会堂的说，哎呀你不要再求耶稣了，你的女儿已经死了，根本没有任何希望了，你不要再求他了，这个时候呢主耶稣有没有放弃呢？主耶稣基督没有放弃他，主耶稣基督这个时候还做一件复活的事情，让他知道耶稣基督是主。所以我们知道呢主耶稣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的时候，要让这件事情成为信徒的什么典范。第一次呢主召人来跟从他，第二次呢复活的工作结束之后，主耶稣就差派12位门徒呢出去，因为主所做的呢他们也要做，所以主耶稣就给他们权柄。所以呢在那样的一个时候呢，一个奉差遣的侍奉就在那里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我们今天的光景是怎么样，一个复活在那里经历之后再经历一个复活，我们愿意跟从主之后，我们愿不愿意接受主的差遣，从一个跟从者到一个做门徒的一个地位。我觉得这个就是主一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不断的帮助我们，我们领受那么好的信息，我们就要去传福音，就要去传福音。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工作特别的宝贵。所以呢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，在这里呢我就讲到主耶稣呢遇见我们，第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知道，就是说主耶稣基督遇见了我，向我发出怜悯，使我经历复活的大能。主耶稣基督遇见了我，向我发出怜悯，使我经历复活的大能。所以呢在这一个拿因城里面，拿因城是什么意思？拿因城就是喜悦的意思，悦人的意思。所以呢好像我们这一路上呢从这个 LA downtown 对不对，一直开车，如果我们去大峡谷啊，大峡谷那中间呢可能你假设了，我不是真的，那你越走越怎么样，自然环境越多对不对，突然间呢你会看到一个 sign，可能告诉你说 Happy Valley 啊，有没有看哇这个是 Happy Valley， 可是有没有人住在里面啊？很多人都住在这个 downtown 里面，可是在 Happy Valley 住的人怎么样，可能很少很少对不对，可能他们在那里生活真的很快乐，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。这个拿因城它的意思就是悦人的意思，悦人的意思，令人喜悦的意思。所以呢就在这样的一个城里面，这里有一个事件发生，什么事件发生呢？就是这个妇人他的儿子死了，他们呢准备呢抬他出去去埋葬， 所以这里有一对在这个死亡的光景笼罩下的一对的人马，就从这个城里面怎么样往外出去。这个死亡光景照着这个妇人，这个妇人是一个寡妇来了，没有了先生，如今独生的儿子又怎么样，又死了，所以呢他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盼望。就在这样的一个情景里面，后面整队的人都是一个死亡的光景笼罩着，所以呢一个气氛在那里，死亡死亡死亡，好像非常的哀伤，所以众人都在那里哀伤。可是主耶稣呢却带来一个医治，主耶稣他已经施行了许多医治，虽然这个妇人他的眼目没有看到主耶稣，可是主耶稣在这个时候没有停下来，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没有停下来。当主耶稣看到他们的时候，主耶稣特别就对这个妇人有一个什么怜悯。这个妇人没有开口求耶稣，可是当耶稣看到他的时候，看到他那么哀伤的时候，就主动的把一个怜悯的心肠向他发声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主耶稣就按着这个整个前进的队伍，按着这个抬杠的这个人，跟他们在那里进行了一个极为奇妙的医治。这里讲到就是说他怜悯他，并且叫这个妇人怎么样，不要哭。弟兄姊妹，多少的时候我们的环境都叫我们在那里流泪，可是如果我们碰到耶稣的时候，主耶稣是叫我们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不要流泪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主耶稣就说话，他说少年人，我吩咐你起来。这里讲到就是说我吩咐你起来的时候，那个死人就起来。圣经就是这样，主耶稣说话的时候另外一方面就有反应，虽然是一个死亡的情景，可是主耶稣说话的时候那边就有反应。所以呢，这样的一个死人复活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的地方。主耶稣遇见我，向我发出怜悯。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主动的去亲近主，求他求他，没有，有时候主耶稣实在看我们非常非常可怜，看我们的光景非常非常的难过，所以主耶稣向我们发出怜悯。这一个怜悯呢，讲到一个极为丰盛的怜悯，也就是说在我们不用开口的时候他就愿意给我们了，在我们还能得到的时候他就愿意放在那里给我们了。所以呢，主耶稣的怜悯一直没有断绝，像是这一位寡妇，像这一位充满死亡的一个寡妇，这样一个绝望的母亲，向他发出怜悯。这个就是我们的主，就是我们的主，主耶稣的怜悯一直没有断掉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主的怜悯什么时候断呢？今天主的怜悯什么时候断呢？我们的弟兄那陶树，那他就写到一篇文章，他就在那里劝告世人，他说千万不要拒绝神的怜悯，千万不要拒绝神的怜悯。神的怜悯不需要求，神的怜悯是主动放在那里，让所有的人都能得着的。今天只要我们要，神的怜悯就临到我们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的怜悯，当神的怜悯要给我们的时候，是我们抬起头来，神就把怜悯赐给我们；是我们需要医治的时候，神怜悯我们就能得到医治。可是呢，这里特别讲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不要到最后了，神的怜悯都已经 pass 过去了，我们这个人已经在死亡的一个地方了，才在那个时候要求神的怜悯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已经到那个死亡的境界的时候，神的怜悯都结束了，所以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，就有神的怜悯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赶快接受，赶快接受。所以呢，陶树呢他就举到一个例子哈，他说到就是说有一次呢，有一个100岁的老人家呢，就走到一个犹太人拉比的家里面。这犹太人的拉比是专门解释圣经的，神的解释神的话的哈。那他们对神的话都特别的清楚。所以呢，这一个100岁的老人家呢，就去敲敲他的门。天色很晚了，敲了他的门说：“哎呀，你可不可以向我施恩哈？我想住在你的家里。”这个拉比呢，想到神的工作，就想说：“好吧，你进来吧。”那就接待他，然后呢就照顾他，煮晚餐给这个老人家吃。那吃完晚饭的时候，这个拉比就想说，那我来跟他谈谈圣经好了啊，那么宝贵，对不对？这个老人家好不容易到我的家里，我就跟他谈神的话。结果呢一谈呢，这一个100岁的老人呢就说，对不起哦， 我对神没有什么兴趣，然后呢我是一个无神论者，所以呢你可不可以不要跟我讲这些。哇，当那个100岁的老人一说出这个话的时候，这拉比呢整个情绪就上来，哈，我接待你，我供应你饭吃，我一跟你讲这个你就不要了，你给我出去。哇，这个时候呢这个老人家听到他的话，这个拉比赶他出去，他只好怎么样，乖乖的就离开他的家。所以呢这当这个老人出去的时候，那拉比呢重新又回到他的书桌前，那个时候他的案头上呢就放着神的话。所以呢他要坐下去读神的话的时候，神就在他的里面跟他讲，孩子，我忍受这个老人都忍受了100年了，难道你就不能够忍受一个晚上吗？弟兄姊妹，我们神的怜悯都已经忍受100年了，为什么我们的怜悯是那么的少呢？难道我们就不能够为一些人再多怜悯他一些吗？弟兄姊妹，这就说到我们主耶稣的怜悯一直没有断绝，都还在那里。可是今天只要我们还活着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拿到。可是呢，千万不要到我们死的时候才回头，那时候已经太晚太晚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到教会里面有美好的福音传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赶快的接受，赶快的接受，赶快接受。那第二段的经文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我想交通的就是说啊，我找到了主耶稣，求主耶稣恩待我，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他的复活大能。所以在第二段的经文里面特别讲到这个管会堂的，他来到怎么主耶稣的面前，就在那里求，就在那里求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对比，在拿因城那一个妇人啊，她是一个什么绝望的母亲。可是呢在加百农在这里呢，有一个濒临死亡的女儿的父亲来求主耶稣。这一个父亲呢，他是在怎么样的光景？一路失望的光景。为什么呢？他的女儿好不容易长到12岁了，对不对？12岁多么好的一个宝贵的年华，可是呢他却求骗了许多的医生，没有人能够医他的女儿。这个时候他的女儿就要死了，所以非常非常的失望。这个时候一听到主耶稣曾经使人复活，他想到主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，他也这样去求主。可是最大的一个失望是人家告诉他，你的女儿已经死了，不用再求主耶稣到你家了。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跟他说什么话，主耶稣跟他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你的女儿怎么样，就必得救。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你的女儿就必得救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何等大的一个安慰，不要怕，不要惧怕。真的，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要惧怕，单单来到神的面前，看神要怎么工作。所以主耶稣到他的家里的时候，一样也就告诉他说，女儿起来吧。主耶稣在那里说的时候，这个女儿呢特别带着一个柔和的声音。这个女儿呢就是有这个解经家特别讲到说，这个主耶稣在说女儿的时候特别讲到说，小羔羊，小羔羊，就今天好像我们父母亲对我们的孩子说，哎呀宝贝啊宝贝，就是那么那样的一个柔和的言语。所以呢主耶稣到他那里的时候，小羔羊，来起来吧，起来吧。所以呢这个女儿就有了反应，听到主耶稣一个柔声的呼唤，就从那一个死亡的光景里面起来了。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在那里叫着，小羔羊，你的灵魂回来，所以呢他的灵魂就从死亡的一个光景回来。这时候小羔羊就站起来，不但起来呢，而且呢主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复活的光景，讲到一个人起来他就马上可以怎么样说话，一个人起来他马上可以吃东西。弟兄姊妹，起来的不是僵尸哈，起来的是一个复活的人，一个有主生命在他的里面的人。今天主做工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也要做这样的人。主叫我们复活了，我们就要做一个有生命的人。所以第三段我就是跟各位讲到哈，好，在这里呢我继续讲，这是也是一样，就是我们常常知道那个铁达尼号都有美好的故事，其实呢在上面也有一个美好的故事。什么故事呢？他就是讲到有一个约翰哈普哈，我们的弟兄，那他小的时候呢就已经认识主，所以呢在他认识主的时候呢，他就有一个负担，那把许多的福音传给人。可是呢这一次呢他也刚好搭上这一个铁达尼号，那他带着他的9岁的女儿娜娜就上了这艘船。 那在这个经历里面呢，一样，他在这个经历里面，所以呢，正在这个船呢沉没的时候，然后呢，他就说：“妇女、孩童，还有没有得救的人，赶快上救生艇。”也就是说，他里面有一个知觉，就是说我已经信主了，我是有生命的人。这个时候，谁应该先上救生艇呢？他就说：“妇女、孩童，还有没有得救的，赶快，你们赶快上这个救生艇。”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人的生命特别的宝贵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呢，传承下去，约翰哈普呢，他自己也在海中，所以呢，他穿着救生衣在那里游泳的时候，他就遇到一个少年年轻人，就问他说：“你是信主的吗？”这个年轻人告诉他：“我不信主。”然后呢，他就说：“你赶快信主，你就要沉没，你就要沉沦了，马上就要被淹没了。”这个年轻人告诉他说：“我宁愿淹没，我也不要信主。”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弟兄就把他身上的救生衣脱下来给这个年轻人，就说：“你穿上，你需要主。”所以呢，当他把这件救生衣给他的时候，他继续游向别人，一个一个都在那里讲说：“你需要耶稣，你赶快信主。”在那里劝这些在海里面的人信耶稣。那个时候呢，到最后没有力量的时候，他又游回到这个年轻人的旁边，他说：“你愿意信主吗？你赶快信主。”这个时候来了一个救生艇，所以呢，他就把这个年轻人放到救生艇上面，他跟他讲：“你比我更需要主，你比我更需要他啊！”就是说需要这个救生圈。所以他这里讲到，就是说他一路这样传，当信主耶稣啊，你将能得救；当信主耶稣，你将必得救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传福音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啊？有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比我们更需要主，我们已经得着生命的人，我们要去传传传，不断的传。所以我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个小故事的时候，我心里面也特别的感动。你比我更需要主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有很多的人比我们更需要主，我们已经得到复活生命的人，今天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今天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第一个，复活让我们知道，就是说主耶稣他是能够向死亡夸胜的那一位主，所以众人都惊奇，众人都惊奇。但我们要相信主耶稣。当第二件事情做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，这父母呢还有门徒都很惊奇，因为主耶稣第二次做复活的工作的时候，仍然在那里说向死亡夸胜，因为我们的主能够叫人从死里能够得复活。所以呢，第一件事情呢，我们会看到父所做的事子也要做，也是什么呢？父呢，他能够叫人复活，所以爱子在地上的工作就是让人复活。所以呢，他知道父能够叫子复活，所以呢，子能够叫人复活。所以今天这样的一件事情呢，是主耶稣能做，只有单单他能够做，他能做的事就是叫人复活，因为他知道父爱他，必定叫子复活。那这个事情我们以后再交通。那我们也交通到就说，今天呢，在这个时代，主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，主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领受了那么宝贵的救恩，我们主既然做给我们了，传给我们了，我们今天我们出去，我们要传给别人。不管走到哪里，今天可能你离开了加州，你去到远处都没有问题，可是我们就是一个做一个奉主差遣的人，不是只有同工们他们才奉主差遣，今天我们做一般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也是奉主差遣的。好像我们周五读那个彼得前书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在神的家里面做神百般忠心的好管家。今天主给我们在圣经上有多一点认识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在教会做教导的工作。今天主让我们在爱心上有多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做那个爱心的工作。今天主给我们多一点施舍的恩赐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多一点做施舍的工作。所以呢，我们在主神的家里面，我们都要做一个能够被主差遣的人。不要说主今天都跟我们讲你应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还死死的坐在那里不站起来，那这样就好像在一个死亡的光景，主都叫我们起来我们还不起来，就在那个死亡的光景里面，何等的可惜。如果我们愿意起来的时候，活就在我们里面，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今天我们的光景是什么？还有我们复活的经历是什么？这里有一个死亡的人在那里，我们看到，可是呢， 主叫他活起来。也有一个濒临死的独生女人，父亲呢为着他来求主，他也复活，虽然经历了死亡，可是他复活。有一个绝望的母亲在那里，也一个失望的父亲在那里，对不对？这些人都非常爱他们的儿女，所以呢，他们呢，一个呢是主耶稣怜悯他，一个呢是主耶稣怎么样恩待他，他来求主，主耶稣就恩待。所以主的怜悯、主的恩典从来没有向我们断绝过。今天呢，还有许多的人看见，有观望的人在那里，很多观望的人，他们都知道主耶稣可以叫人复活，可是他们还是不信他。他们都可以见证主叫这个女儿复活，可是呢，他们都还是不信他，何等的可惜，是不是？可是呢，今天另外一个角度，我们就看到，我们是跟从的人呢，还是我们是受差遣的人？今天我们是在那一个主耶稣第一次实行复活神迹之后，我们起来跟从主的人呢，还是我们是在那个第二次我们见证主的复活之后，我们起来让主差遣、让主使用的人呢？常常就是想到我的姐妹，她在广播公司、福音广播公司做义工，她大概65岁退休的时候，她就发现她的有一个癌症在她的里面，所以呢，医生都已经宣告没有办法，那主耶稣就医治他。主耶稣医治他之后，他就说，我这一次的生命，60几岁以后的生命都是属主的。他说，主既然医治了我，我今天就愿意在主的福音机构里面来服侍。所以呢，他60几岁之后开始就是在这个广播公司里面做义工，他一直做一直做，做到他100多岁不能再做了，人家可能也看到他那么年长了，就让他停下来。可是他今天还活在神的面前，还活得很好，快到100岁了。所以我就想到这一个姐妹，她因为主救了她，所以呢，她把余生的日子都给了主，她没有其他的，她就在那里服侍主，服侍在那里一起工作的同工，她把她一生都献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需要到那一个时刻，我们不需要到我们要死的时候，我们才跟神说，主啊，你医治我，我剩下的日子才给你。兄弟们，何苦呢？今天我们信了主，我们就可以把我们今后的日子都给主，是不是？我们好好的来侍奉主，好好的把主要的时间给神。我就想到我2010年开始到2015年的时候，因为我一边在神学院有侍奉，可是一边呢，我又去读那个图书馆的这个学科，因为我在神学院的图书馆侍奉。那个时候呢，我白天工作，晚上呢我就回去读书，读到2、3点，读不完还是硬着头皮一直读。我就想到，当我读完书的时候，主啊，我现在不用读书了。以前呢，我要一边工作，晚上呢我还有那么多的时间，我可以好好的读书。我今天不用读书了，主啊，我工作完了，我还有那么多时间，我要做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到，当世界要用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工作工作，不断的工作，可是主要用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已经累垮了，主啊，我没有力量了，何等可惜。今天呢，是不是呢，我们反过头来，主啊，你先帮助我，让我有力量。你看看我在读书的时候读那么多书，白天还要去工作，可是今天我白天工作，晚上不用读书，剩下的时间拿来做什么？那时候我就想说，主啊，以前我都可以读书，现在难道我就不能够读主的话吗？我就不能够好好的追求吗？弟兄姊妹，我们时间太多了，可是多少的时候一样，我跟大家一样，可能回到家里我就开始上网，看看都看完了，主耶稣，我现在可以亲近你了，是不是？我们都是先把自己要做的事，还有时间，主啊，这个时间给你用。可是呢，当主用的时候，我们看看圣经就已经可以进入梦乡了，多好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，调整我们的光景，换一个，早上起来读圣经，主啊，我把最好的时间给你，你把最好的话语给我，让我可以在你的家里面来侍奉你，来服侍你，然后呢，再来我的工作，你来祝福我，我的工作借着你的祝福。弟兄姊妹，以小换大，以小换大，刚刚我们唱的诗歌，以小换大，主耶稣就是这么奇妙。有时候我们把主放首位的时候，主就给我们，这是我们的经历哈。那我们就是这样的经历。可是呢，换一个方式，如果我们天天都带着一个疲倦的心灵才来亲近主的时候，何等可惜，对不对？ 没有力量的才来亲近主，那主还是怜悯我们，还给我们话语喂养我们。我们好像我们常常都举一个例子，一个礼拜了，最后剩下一点油了才来到教会。弟兄姊妹，换一个态度，那个思想不是太好。我们今天在教会把最好的献给主，加满油了，走，这一个礼拜下去得到力量，为主做见证，出去就是去宣教，让主来差遣我们出去传美好的福音。所以在工作上就有美好的见证，在家里面就有美好的侍奉，好好的爱妻子，好好的爱先生，好好的爱我们的儿女，这都是我们的见证。在家里做好了，让光照亮出去，照亮出去的时候，世人跟我们一起得到。所以这就是再活。弟兄姊妹，再活不是好像真的死了，一个人死了从死里复活，再活是因为我们遇见这个主，让我们里面再活过来。今天可能我们很悲伤的时候，主让我们披上喜乐。主耶稣刚刚我们读的经文特别讲到，就是说那个忧伤的灵能够被那个喜乐的灵来怎么样替代。主耶稣今天看我们每一位都那么宝贵，特别说到了经文说到他栽种我们在他的院宇里面是一个什么公义树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每一个我们在神的面前，其实我们都不敢来接近神，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罪人。可是呢，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来接近神呢？实在是神把我们栽种成一个义人，在神的家里面种成一个公义树，公义树永永远远的，我们有一个永活的生命，可以与这位永活的神一直在一起。这是主为我们预备的救恩，何等宝贵。所以我早上分享这些，如果你还没信主，我希望你赶快接受主，不要单言。如果你还没有受浸，赶快受浸，因为圣经说了，信而受洗必然得救。那我们已经信主的人，不要停在那里，主的恩典不是停留的，主的恩典是一路往前的。让我们经历主的工作在我们身上，做一个被差遣的人。主耶稣今天愿意差遣我们，主耶稣今天仍然让我们经历到他工作一样的作为。只要我们愿意，真的，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他，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，只要我们愿意被差遣，这一切都会再活过来。好，我们今天早上的交通就停到这里，我们再来唱诗歌哈，我们来唱诗歌420首，从死亡得生命，从死亡得生命。